Again, welcome to all. It's good to see you all tonight.
再一次欢迎你们每一位，很高兴见到你们。
The repeated theme in the gospel storie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s that the people in Israel wanted to kill him.
那在福音书里呢，反复讲到的一个事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想要杀耶稣。
When you first read these stories, you say, why would they want to kill him?
当你开始读的时候，你会问，为什么他们想要杀耶稣呢？
And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are said about him in scripture that are true and make it so very strange that people would want to kill him.
那圣经这么讲的时候呢，就会使得我们感到很奇怪啊，因为人会起心呢想要杀耶稣。
The apostle Peter, one of his disciples, said this. He said,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nt about doing good and healing all who were oppressed by the devil."
使徒彼得说呢，耶稣基督来呀，他是要释放那一切受捆绑的灵魂啊，所以他做的事都是善的。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kill someone who was doing good and delivering people from the power of the devil?
那为什么人要杀一个行善的人，而且是要把人们从魔鬼的权势中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要杀他呢？
Luke records for us that as a child, 12 years old, he grew in grace and in favor with God and man. He was a nice boy. He was a nice man.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kill him?
那路加福音呢？二章也记载耶稣作为十二岁的孩子的时候呢，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呢都一同增长。那这么好的一个孩子，这么好长大以后的一个人，为什么人们要杀他呢？
In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7, we read a simple story that the Jewish leaders wanted to kill him, and so they sent some of their servants, their soldiers, their guards, to take him and bring him back to them.
在约翰福音七章呢，犹太人想要杀耶稣的时候，就差了一些差役啊、仆役啊，去抓耶稣。
These guards went to catch him, and when they got there, he was teaching. So instead of interrupting his sermon, he just listened to them. Sorry, they just listened to him to hear what he had to say.
那这些仆役差役来的时候呢，耶稣正在讲道，所以差役呢并没有打断耶稣的道，相反呢，他们都站在旁边也在听。
And then after a while, instead of capturing him and arresting him, they went back to the Pharisees who sent them.
那他们站了听了一会儿以后，他们非但没有抓耶稣呢，反而回去呢来告诉差他们来的法利赛人。
They said to him, they said to them, the Pharisees said to the soldiers, why didn't you bring him?
那法利赛人就问这些兵丁啊，你们怎么没有把耶稣带来呢？
And their answer was very simple. They said, nobody ever has talked like this. No man has ever talked like this. We can't arrest that man.
那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没有人是这么说话的。所以我们不能去抓他。
And so the question would be, why did they want to kill him?
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呢？
Many times in scripture we read about that, and I'm not going to give you an exhaustive list of the reasons tonight.
那许多的解经书呢都讲到了这个原因，今晚呢我们不会把它所有的原因都穷尽了，都解出来。
I'm just going to give you some of the reasons, and related to these reasons in the Bible, you will find reasons why people don't follow the Lord Jesus today.
我今天只会挑当中比较重要的讲一讲，然后呢你也会看见这一样应用在今天啊，就能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人也不愿意跟从耶稣。
That's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Bible. What you read about the hearts of men and women 2,000, 3,000, 4,000 years ago is exactly true today.
所以你会发现呢，一千年、两千年之前的人呢，那他们所想的和今天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不信也是这些原因。
The heart of man has not changed.
所以人心呢，几千年其实没有改变。
The other thing t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you may know someone who has rejected the claims of Christ thus far.
然后你也会能说出来一些人啊，他们拒绝了耶稣，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And you will find that often the reasons that they do reject Jesus.Is the same reasons that they wanted to kill him when he was alive.
那同样，他们拒绝耶稣的理由呢，也是他们想要杀耶稣的理由，当耶稣活着的时候。
So, all right, that's the introduction. Now, just a few references.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story of Christmas, you remember from Matthew chapter 2,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announced, and, well, I guess I better just read the story to you. If you've got a Bible, you can listen. If you don't, sorry, if you've got a Bible, you can read along. If not, you just listen. But I'm going to read you some very simple verses from the Bible.
首先呢，我们看一点的圣经，如果你有呢，跟我们一起看；没有呢，就听我们读啊，是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情。
And this is Matthew chapter 2. I'm going to read the first three verses.
马太福音第二章的前三节。
Now when Jesus was born in Bethlehem of Judea, in the days of Herod the king, behold, there came wise men from the east to Jerusalem, saying,Where is he that is born king of the Jews? For we have seen his star in the east and are come to worship him. When Herod the king had heard these things, he was troubled, and all Jerusalem with him.
马太福音二章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Very strange. When they heard the news that the king was going to be born, and the prophecy of the Old Testament was full of the hope of Israel that the king would be born.
所以很有意思，当他们听见王要出生了，而且呢，整个旧约的预言书啊，那些先知书，有很多满了这个预言，就是最终呢，神会差弥赛亚来做王啊。
Instead of rejoicing, the people were displeased. Herod the king was displeased, and all Jerusalem as well.
所以他们相反没有喜乐高兴啊，而且从希律王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全部的耶路撒冷人呢，他们都有不安。
Why?
为什么呢？
Surely they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king coming. The Jewish people today, if you speak to them, they will all tell you that they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ir Messiah.
按道理他们应该盼望他们的要来的这个王的嘛。你今天去跟任何的犹太人聊，那他都会说我在等啊，我在等我的弥赛亚，我的王来统治。
But when he came, King Herod said, "Oh, if this man is king, I won't be king, And so Herod organized to go and kill all the babies in Bethlehem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king.
所以希律听见这消息心里不安，因为他认为耶稣来做王他就不能做王了，所以他要想办法呢把伯利恒出生的婴孩呢都杀了。
So you can understand why Herod didn't want Jesus to be king. If Jesus was king, Herod would not be king.
所以希律王呢你可以理解啊，如果耶稣成了王呢他就不能做王，所以你理解他为什么不高兴耶稣来。
And the issue was, who's going to be king around here? Me or Jesus?
所以现在呢就会有一个问题自然出来，谁是这里的王呢？是我吗？还是耶稣呢？
Now Herod wasn't sure of all the details. He asked the priests where the king would be born. They said born in Bethlehem.
所以希律呢就让大祭司来回答他，谁耶稣会基督会生在哪里？他们说生在伯利恒。
And if you'd ask Herod, he probably would say, "Ah, I don't believe in the fact that Jesus will be the Messiah, and I don't believe that."
如果你问他呢，他会说我不相信耶稣会成为弥赛亚，我不相信这事。
But he said, "I think I'll kill all the babies in Bethlehem anyway."
但他却说呢，那不管怎样，我要把伯利恒的婴孩都杀光。
Okay, and you'll find very often that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Jesus have what we call logical inconsistencies.
所以你会发现呢，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在逻辑上常常是矛盾的。
If Herod believed it, he would have worshipped the child who was born in Bethlehem.
那如果希律王相信呢，他就应该去敬拜这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孩耶稣。
If he didn't believe it, then he wouldn't have killed the babies.
那如果他不相信呢，他就根本不会去杀这伯利恒的孩子婴孩，对不对？
He basically said, "I want to be boss. I'm not going to let God run my life. I'll run my own life," says Herod.
所以他真正想表达的就是我想要做老板，我想要我的生命我做主，我不想要神来管我。
It is true, some people don't believe in God because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details.
那当然很多人不相信神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理，也不知道这细节是什么。
But ultimately most of the people don't believe in God because like Herod, they don't want somebody else to run their life.
但是当人明白了以后，也是绝大部分人拒绝的原因，就是呢，我不要耶稣，我不要神来做我生命的主。其实他是不要，不是不信。
Now you can understand why Herod didn't want Jesus to be king. But the verse we read, verse 3, says all Jerusalem was troubled with him.
那现在我们知道希律王不信的原因了。那为什么整个耶路撒冷合成全城的人也都不安呢？
They all said they were waiting for the Messiah to come.
他们都说他们在等旧约预言的弥赛亚要来嘛。
But they didn't really want him because when he came, he would tell them that they're wrong, they would have to change, and they basically said, "I don't want God running my life."
那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知道神来呢就要显明他们的罪啊，他们需要改变。所以他们也不愿意神来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That's the issue today, isn't it? Who's going to run your life?
那这一样是今天的问题，是不是？那你是想要谁来做你生命的主呢？
God is the one who created us, and he created us for his reasons, not for ours. He created us because he wants to run our lives.
所以神造了我们呢，神造我们为了他的目的，而不是我们的。所以他造我们，他自然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All right, that's story number one. The Lord Jesus, you'll remember, not only he was born in Bethlehem, he went down to Egypt, and then as a young child, he moved up to Nazareth, and he lived there until he was 30 years old.
那我们知道呢，这是第一个故事。那耶稣呢，在小的时候呢被带到埃及，然后再回到拿撒勒，在那边长大，直到30岁。
And then we read the story in Luke chapter 4. If you've got your Bibles, you can turn to it. Luke chapter 4. And we'll just read some verses around 20. I'll tell you the story and then we'll read the verses. Around 20s.
那我们来到再往后翻一点，来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差不多二十节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public ministry, Jesus said, I'm going to make the announcement about my job as the Messiah. I'm going to make that announcement in my hometown.
那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说呢，我要把这宣告啊，也就是他是弥赛亚，那这样的一个宣告呢，先在他的家乡说了。Politicians
always do that today, don't they?
那政客今天也是这样的，不是吗？
So he went to the synagogue one morning and he asked that the book of Isaiah be passed to him. And he read a prophecy from Isaiah that basically said that God was going to send his servant and this is what he would do.
那他就引用了，他有一天去了会堂，然后呢，读了一段圣经，以赛亚书，旧约的，他引用了。 以赛亚书那一个篇章啊，来说呢，神会做什么，然后预言应验在他身上。
And so we'll pick up the story now in verse number 17 of Luke chapter 4.
那路加福音的四章啊，抱歉，应该是路加福音的四章的十七节。
Says there was delivered unto him a book of the prophet Isaiah. And when he had opened the book, he found the place that was written,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each deliverance to the captives, and recovering of sight to the blind, to set at liberty them that are bruised, to preach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Does
that sound like good news or bad news?
这听起来像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
That's pretty good news. And any normal-minded man would say, this is marvelous. You just come. We need someone like you.
那任何正常的人都说, 这是好消息, 你要来呀, 我们像, 就需要像你这样的救主。
He closed the book and he started to talk to them and they said, nobody has ever talked like this. His words are so kind and loving and gracious.
他合上书，然后他开始说话，人们都会知道，那没有人像他那么说话，他是蛮有恩典怜悯的，也非常和蔼。
And then in verses 25 through 27, He told them that in the Bible, God often came to other people to do the miracles. He said, you're going to say to me, you do your miracles here. And the fact is, God didn't do the miracles in Israel. He did it in other countries.
从25节到27节呢，他就讲到旧约的时候，神也把这恩典给到外邦人。 就如同他说话的是当时，神也把这恩典给到外邦人，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When
they heard that, they took him out of town, and they wanted to push him over the cliff.
然后当听众听到这的时候，就非常生气，把耶稣带出会堂，要把他推到悬崖底下去。
Nazareth is built on the side of a mountain, and they took him out to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and they said, we're going to push you over. We don't want you around here.
那拿撒勒是造在山上的一座城，所以他们把耶稣带到山崖边上，把他推下去。
And so the question is, why did they get so upset?
那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冒犯呢?
And the answer is because Jesus said to them, you folk are sinners, and you're even worse than the sinners outside of your country that you despise.
那无非就是耶稣说你们是罪人啊，而且你们比你们所瞧不起的那些外邦人罪更大。
And they said, we are good people. We don't need a savior. We don't need to be compared to the other bad people. We're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所以他们很受冒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很好，他们不需要救主，他们比他们所鄙视的那些外邦人要好得多。
Herod and his people said, we don't want another king. We'll run our own lives.
所以希律王和他的子民也说，那我们不想要别的王，我们就想自己做主。
These people said, we're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They have got a problem. They need help. We don't need help. God should be with us. We are good people.
这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太好了，他们不需要救主，他们所瞧不上的那些外邦人需要救主，他们是好人。
You'll find a lot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oday who will say, yes, that's good, but you know, I'm a pretty good person, and I don't need a savior.
你会发现今天地上也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会说，哎，这个很好，但是呢，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一个救主，我是个好人。虽然这个福音很好，但是给别人吧。
Well, fortunately, they didn't kill him.
但很好呢，在这里他们没有杀耶稣，没有成功的杀了。
They didn't succeed in their first try, and they didn't succeed in their second try.
他们第一次没成功，那第二次也没成功。
But there's a third story, and you can read about that in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5.
那有第三个故事呢，我们来读，再往后翻一个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In John chapter 5, the Lord Jesus healed a man who was lame. He couldn't walk. God, through the Lord Jesus, healed him instantly.
那第五章呢，神医治了一个瘫子，瘫了38年的，然后耶稣神奇的医治了他，他立刻能站起来走路。
But the people got very angry with him because he did it on a Saturday.
那人们很生气啊，因为耶稣治这病呢是在安息日，星期六。
Saturday was their holy day.
那星期六呢是他们的一个圣日。
And their religion said you can't heal people on a Saturday.
那他们的宗教呢不允许人在星期六治病。
They said, we don't want Jesus around. They decided they would kill him. Chapter 5 says, we don't need Jesus around. We've got our own religion.
所以在这里呢，人们就想表达，我不想要耶稣啊，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宗教。
And they will tell you, and probably have, you can have your religion. It's very good. But you know, I've got my religion. Don't you tell me about yours.
所以他会说呢，你有你的宗教很好，但我有我的宗教，不要拿你的来跟我说。
And so Jesus went, healed this man on the Sabbath day, and they said, you are interfering with our religion. We don't need you. We've got our own religion.
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这病人，他们却说呢，哎，我不需要你啊，因为你干涉了我们的宗教，我们有我们的宗教，我们觉得很好。
Three reasons why they wanted to kill him. Number one, they didn't want him to be king. Number two, they didn't want to be told that they weren't really good. And number three, they had their own religion.
三个原因到现在我们查考的，第一呢，就是他们不想耶稣做王，第二呢，他们不想要耶稣指明他们是罪人，第三呢，他们也不想耶稣干涉他们的宗教啊，他们有自己的宗教。
All right, and we should maybe just read one verse now to help us understand a little better. John chapter 5, verse 16.
那我们读一节的经文，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 约翰福音五章的十六节。
Therefore, did the Jews persecute Jesus and sought to kill him because he had done this miracle on the Sabbath day? But Jesus answered them, My Father works hitherto, and I work. Therefore, the Jews sought the more to kill him, because he not only had broken the Sabbath, but also he said, God was his Father, making himself equal with God.
约翰福音的五章的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Why did they want to kill him? Number one, he broke their religion.
那他为什么想要杀耶稣呢？他们第一呢，他们破坏了耶稣，破坏了他们的宗教。
Number two, they said, you made yourself equal with God.
那第二呢，他说你是称自己为与神同等的。
That second reason, is that valid or not?
那耶稣称神与自己同等的，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啊？
Well, if it were true, it would be valid.
那如果这是真实的，那就是对的嘛。
If he had made himself equal with God, that would be a terrible sin.
如果他把自己本来不是，却说成与神同等，那就很糟糕了。
Did he make himself equal with God?
那他有没有自己把自己做成与神同等呢？
No, he was God.
那并没有啊，他本来就是神嘛。
God made him equal with God.
那神使他与神同等的。
And to turn away from him when all the evidence was that he is God, to reject that is defiance against God.
如果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耶稣就是与神同等的，那我们抵挡他就是抵挡神了。
That is the argument that they used ultimately on the day of the crucifixion. They said, we are killing you because you made yourself equal with God. The problem was, of course, he was God.
那这也是同样的理由，当他们最后要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的时候，他们也说耶稣称神与他是同等的。问题是呢，他的确，这就是事实。
All right, there's another reason, and it's over in John chapter 11, I believe. John 11.
还有一个原因，那我们再往后看啊，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The Lord Jesus had just raised Lazarus from the dead.
那在这一章里呢，耶稣刚刚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Okay, have you ever tried to do that?
你有没有试着这么做呢？
A man's been dead 4 days. Does a phone ring call you and say, excuse me, but my friend died 4 days ago, we buried him yesterday, would you please come and raise him from the dead?
那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如果你有朋友给你打电话说我们那个朋友死了4天了，昨天埋的，你能不能来使他从死里复活呢？
Absolute nonsense. Only God could do that.
那绝对做不到，只有神可以。
And so, we read in verse, verse 47. Then gathered the chief priests and the Pharisees a council.And said, what do we do? For this man does many miracles. If we let him alone, all men will believe on him. And the Romans will come and take away both our place and our nation.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七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
Did they say, we've got to kill him because he says that he's healing people and of course he isn't? Did they say that?
那这些犹太人会不会说，我们要杀耶稣是因为耶稣说他要医治人，但他却医治不了，所以我们要杀他，是这样的原因吗？
No, they said, we've got to kill him because he does raise people from the dead. And if we continue to let him go, we will lose our place.
所以他们杀他呢, 是耶稣的确是使死人复活医治病人, 而且呢, 若耶稣持续这么做呢, 犹太人官长就担心呢, 他们的地位不保了。
They basically said, we're all big shots around here. We got a good job. We've got high prestige. People honor us. We can't let him stay alive, even if he does raise people from the dead.
对他们想说的就是, 他们都是大人物,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 在犹太人中间的人物, 所以如果他们继续的, 让耶稣这么做呢, 他们的地位就不保了, 所以他们无所谓耶稣是不是, 真的能够使死人复活, 他们都是要杀耶稣的。
These people men of honest character?
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有一个诚实的品格呢?
Of course not. Were they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 Were they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 that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serving?
所以他们担心他们所或者关心他们所服侍的人吗?
No. What were they concerned about?
他们不关心, 那他们关心什么呢?
Their place. They probably were earning lots of money. They had everything the way they wanted it. They didn't want someone like Jesus to change things. Certainly didn't care about the people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所以他们并不是关心那些他们本来责任里需要关心的人, 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地位和钱财受耶稣的影响。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many politicians make themselves very rich?
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政客啊, 会使得他们自己变得很有钱?
Many politicians make themselves more richer than the people they serve. They say, we don't care about the people, we want the money.
对,很多人甚至比他们要服侍的这个民众更有钱, 他们会说,我们不要这些人, 其实我们要的是钱。
Many political leaders in our day who believe in equality are billionaires.
所以我们今天的世代啊, 很多政客鼓吹着平等的政客, 其实他们都很有钱, 都是亿万富翁。
Now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losing their place, but they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losing their nation.
他们担心失掉他们的地位, 他们也担心失掉他们的国家。
They said, if we let this man continue, the Romans will come and the Romans will take away the power that we have as individuals and in our country.
所以他们说呢, 罗马人会来, 要夺走我们的权利, 也要夺走他们的国家。
So they're basically saying, listen, we want political peace. We want personal peace. We want cultural peace.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what we've got. We don't want Jesus to come and make everything better.
所以他们说呢, 我们要政治的平安, 文化的平安, 但是他们就是不要耶稣,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在地上的这平安。
Those are four significant reasons why people then did not want Jesus.
这是四个主要的原因, 地上的人为什么不要耶稣做王。
Four reasons today why people don't want Jesus.
那这也是今天四个很主要的原因, 人们不要耶稣。
Number one, I want to be my own boss.
第一呢, 就是我不要耶稣做王, 我想做自己的王。
Number two, I'm not so bad. I don't need help. Other people need help, not me.
第二呢, 我不是很坏, 我不需要帮助, 其他人需要帮助, 不是我。
Number three, we've got our own religion.
第三呢,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宗教。
And number four, I don't want to lose my place or my power.
第四呢, 就是我不想失掉我的地位和权利。
But there's a fifth reason why they wanted to kill him, many others as well, but the fifth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now.
那以第五个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
And it is found in John chapter 11 as well. And it is in verse 49.
那还有第五个原因，就是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九节。
And this is what it was. One of them, verse 49, named Caiaphas, being the high priest that same year, said unto them, You know nothing at all, nor consider that it is expedient for us that one man should die for the people, and not the whole nation perish.
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Why did the Jews want to kill Jesus?
为什么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呢？
Because they knew that one man had to die for the people. They would rather it be Jesus die than anybody else. And therefore they said, we will kill him. This is a prophecy that Caiaphas came up with. If one man dies, all the people don't have to die.
对，他们意识到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死了，这样的话呢，所有其他的人可以不用死啊。所以这该亚法是借着他是大祭司来说的这个预言。
That made a big part of his thinking when he, a few days later, actually put Jesus to death. He was the presiding judge. He put Jesus to death, and he knew inside that it was better for one man to die than the whole nation to die.
所以，这也是该亚法在之后的耶稣被定罪去定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想法啊，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他里面的心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的经文，就是他一个人要一个人死了，免得通国都灭亡。
That of course is the reason that the Bible gives for Jesus dying.
那当然，这也是圣经里讲到为什么耶稣要死的原因。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was a sin offering, and the innocent lamb died for the sin of the guilty man or woman.
旧约呢是有一个赎罪祭的啊，就是一个无辜的羊呢，要为一个有罪的人来献祭，要赎，要付上罪的代价，羊来付人的代价。
Isaiah the prophet says in Isaiah 53 that Jesus would die. He was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our sins.
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呢说，耶稣要死啊，他要为我们的罪孽付上代价，被压伤了。
Why did Jesus die? Jesus died to bear my sins. He died to bear your sins. Jesus died for me.
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呢？他死了，为了你的罪，负了你的罪，也担当了我的罪，是为了你我死的。
Now we marvel at that love. The apostle said,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And we marvel at that. We rejoice in that. But it's not easy.
啊，我们非常神吃惊这个爱啊，但这个不容易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件事要做出来不容易，但是神的爱就非常的令我们吃惊。
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Caiaphas is this. Caiaphas said, that is a principle that must be carried out, therefore I will kill him.
所以该亚法在这里说呢，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想要杀他的原因，所以我一定要杀他，为了免得通国灭亡。
You and I say that's a principle that must be carried out. Therefore, we must believe him. We must submit ourselves to him.
但我们的理解角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是说呢，那他这么做了，他死了，那我们就要相信他，也使得我们能有机会得救，免得灭亡。
The fact is, it's true. Jesus had to die.
事实上呢，的确是耶稣必须要死。
But the people who put him to death, including Pilate and Judas Iscariot, they were most guilty for what they did.
那些使得耶稣死了的人啊，比如说比拉多，比如说犹大，那他们可是犯了大罪了。
You and I ca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fact that Jesus died.
我们在耶稣死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没办法改变什么的。
But we can say thank you for dying for me.
但是我们可以说，主啊，谢谢你为了我死了。
We can say, I want you to be my king.
我们可以说，那我想要你成为我的王。
I admit that I'm a sinner.
我承认呢，我是罪人。
And, I don't want my old religion. I want a religion that works.
那我不希望要我的宗教，我想要的是那真正的真理啊。
And I'm not too concerned about politics or culture. What I need is my sins forgiven. I need Jesus to be my savior and my king.
我也不希望看什么文化啊、地位啊、权力啊，我要的就是我的罪得赦免，我想要耶稣。
And then we say, thank you, Lord Jesus, for dying for me. That's why you died. And it's tragic that people thought the way they did and killed him. But it's wonderful that he died because having died, I can live. He died so that I can live. Hallelujah.
所以我们说，主啊，谢谢你，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救恩。所以虽然那些要杀你人的原因都是很荒唐的，他们杀了耶稣非常糟糕，但是耶稣的死却对我们有益。我们说感谢赞美主，我要耶稣为我死了这个真理。
He say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o die, that whoever believes o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那神爱世人呢，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All right, our time is gone this even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with us. May the Lord bless us all.
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也愿主祝福你们。
Lord, we just pray that the truths that we've considered this evening become real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And we say, yes, it was terrible that they wanted to kill him. But Lord, we want to make him our Lord and Savior.
主啊，我们的祷告是今晚我们所查考的真理能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说很糟糕，那些想要定死耶稣人，他们的理由很糟糕，但是我们却说我想要耶稣成为我的主和救主。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 Lord Jesus and admit or confess our need of him and submit ourselves to him now.
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也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耶稣手里。
And we do this in Jesus' name.
好，我们的这样做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Sorry I have to leave you. May the Lord bless us. Thank you.
好，愿主祝福我们。谢谢大家，我们前一半的分享就到这里啊。那我们继续往后看罗马书的部分啊。我们前面好几次的时间呢，我们花了很长的一段的篇幅呢来分享人没有神呢是没有办法不犯罪的。所以罪的起头是因为人不要神啊。人首先不知道有神其次呢不知道只有一位神，我们有拜很多假神，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是活的，从永远到永远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罪的后果出来我们在罗马书的一章有分享。所以上一次呢我们主要的内容是在分享二章关于良心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有呢，怎么知道神是真实的呢？其实良心给了我们很重要的证据啊，那我们从良心里呢得出几个客观的事实啊。我们回顾一下上次的分享，第一呢就是良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善恶的标准，而且这个客观的标准呢是无论种族、文化、国家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说，哎，我在我们这儿呢，不孝敬父母是可以接受，是大家欢迎的，没有的。 没有哪个国家的良心，人的良心说杀人是随便杀的，没有的。所以良心的声音对于任何人来说它是非常一致的。这里就给了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律法的声音或者说良心的声音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绝对的善恶标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看见会有结果。良心的声音告诉我们呢，结果就是最终会神会审判。即便是不相信有神的国家人啊，比方说我们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是不相信有神的，或者说不相信有独一真神的，我们其实也知道会有审判。我们上次讲到就人在做天在看，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充分显明这一点。如果你假设良心的声音你是可以随便侵犯的话，是没有后果的话，我们是不应该教育孩子呢不要撒谎的，我们是应该教育孩子呢撒谎不被抓到才是更合适的。我们在座的有哪一位你从小教育孩子是杀人不被抓到，抢钱不被抓到，不孝敬父母不被抓到，撒谎不被抓到，你会这么教育吗？那你不这么教育就说明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有后果，那这个后果谁来保证？如果地上的法律，地上的人没有办法保证，那你为什么要教育孩子一定绝对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有永恒的后果，就这么简单。你知道他从小的时候他如果不听，这永恒的后果他以后没法担当。所以我们其实既知道这个标准是绝对的，又知道这个后果是永恒的。那就自然会带出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讨论的问题。那我怎么做得到呢？那良心是不是能够使我能够做到顺服他的声音呢？答案是否的，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的，认为那既然良心告诉我呢，我就应该做得到嘛。既然律法告诉我了，我就应该做得到嘛。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律法也好，良心也好，它其实只是一面镜子。镜子起到什么作用呢？镜子只是照你干净还是脏，镜子不能让你变得干净，对不对？我们哪个人早晨起来，我们照镜子，哦，我觉得头发很乱，然后呢，你就很生气啊，把镜子砸了。你说镜子，你怎么不把我头发变得好一点？你不会这么做，你会去把头发理干净啊，你会把脸洗一洗啊。所以良心的声音，律法的声音，它不是让人称义的，它是让人知罪的。这是我们今天重点分享的第一个点啊。那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三章和三章的二十节。翻开圣经，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那罗马书是一个非常逻辑性强的书卷啊。那同时呢，它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福音书卷啊。在前面的七章里啊，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逻辑啊，最后讲到福音的结论啊。所以罗马书呢，是给了我们一个很逻辑的线条，告诉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前面呢讲到我们是罪人呢，在这呢三章的二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呢，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吃罪啊。所以律法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是熟悉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啊，我们不能这么狡辩。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有良心啊。所以两个站在各自的这镜子面前都不能说我不知道，我看不见。但是问题是呢，凡有血气的，就是认为，就意思是没有一个人例外，所有地上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行律法的意思呢，就是我做了啊，我可以在这 良心的声音里我做到，神告诉我不能做这个我就不做，然后我都做到了，所以我有资格去天堂，我有资格被神称为义。这句话说的很绝对，说没有一个，没有人是因说哎，我良心的声音我一点没有侵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侵犯，没有人可以这么说。好，那既然没有，那律法是做什么用的呢？或者说良心是做什么用的呢？神写在我们里面，它是使我们知罪，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这是一个有一点颠覆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当我们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做父母的呢，都会给孩子立一些规矩，从小的时候你会把这些规矩呢写成 条文，要几点起床，每天要做什么，刷牙洗脸啊，或者比如说锻炼身体啊，好好做功课啊，就这些你会写在一张纸上，你甚至会把这张纸呢贴在他墙上。你觉得这个孩子贴在墙上这张纸会给他做到的力量吗？不会的，对不对？你认真看一下，就是你就算把这个纸呢在他满屋子都贴满了，他做不到还是做不到。所以律法不能给人行律法的力量，镜子不能给人漂亮干净的力量，良心也不能使人能行按良心行的力量给人，没有的。那你说这样的话神为什么要搬呢？神为什么要把良心放在我心里呢？那神为什么要把律法搬给犹太人呢？我们会狡辩的，对不对？既然人都做不到，那不就是任凭人犯罪就得了，你为什么把这个给他呢？良心有良心的作用，就律法和良心有它自己的作用，神在这里讲它是让我们知罪的，这点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呢？因为我们很骄傲。我们骄傲在哪呢？我们且不说自己啊，那我们去看孩子啊，我们就孩子是怎样，我们也是这样的。孩子在我们眼里是怎样，我们在神眼里就是这样的。你看孩子，我们把一条规矩写给他的时候，他第一天的反应就是什么？我一定做得到，对不对？你写一条他会说我做得到，你写十条他说十遍我做得到。所以当他说我做得到的时候，他是真心这么说的，但是呢当他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不行。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这条规矩化只是让这个孩子呢知道他做不到而已，但是个孩子却会说呢，我做得到，我能做。神把良心颁给我们，赐给我们，刻在我们心板里，神把律法刻在石板上，放在约柜里以色列人在旷野，在他们的一整个历史里，就是围绕这个约柜来的。他们的中心就是圣殿，圣殿的中心就是约柜，约柜的里面就是神的手指刻的十诫，刻在石板上的。大家注意了吗？在你的心板里神刻了律法，在以色列人的中心里神刻了石板上的十诫，刻下来做什么呢？一面镜子照着你，照着我，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我们是罪人。那问题是呢，我们不肯认。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回应啊，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19章，出埃及记19章，旧约的出埃及记19章。旧约出埃及记19章呢，神要颁律法了，颁十诫了，就好像要刻良心啊，在我们刻在我们心里。19章的第7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啊。 当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到的时候呢，他们的麻烦就来了，因为他们只要犯了，他们就要承受后果，是不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想成一个合同啊。假设我跟某一个弟兄，我要跟他一起签个合同做生意啊，他问我要买水杯啊，买十个啊，要十天之内给他。我一算，我可以做出来，我给他。然后我说呢，凡你所说的，就是十天之内给你十个水杯，我一定能做到。然后他签字，我签字，对不对？啊，他付我钱，我十天以后给他杯子。问题，我想问大家，如果我十天以后只给了五个，我可以吗？不可以。如果我三十天才给他十个杯子，可以吗？不可以。写下来的，我少一个都不行，我晚一天都不行，对不对？我们这点是很清楚的，对吧？否则你就不要写下来嘛。阿门。那这道理是这样的哈，现在神刻在我们新版里的律法啊，神写下来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你觉得我们要犯多少次才算违约呢？神说不要撒谎，那你要撒几次才算违约呢？神说不能拜偶像，那你要拜多少次才算违约呢？一次都不可以，对不对？那拜了一次你就犯了，对吧？你不能说我就差一个杯子，我给了你九个，我差一个行不行？那你可以试一下啊，你在跟人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你不给，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说我买十个杯子，最后你看售货员给你九个，你肯不肯吧？那既然你不肯，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律法就可以你说宽一点就宽一点，严一点就严一点？所以在这儿神让我们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就是我们因为这面镜子照的，我们全都是罪人，每一个都是。所以良心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照出来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另外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里面良心的声音啊。就这个声音呢，如果使你感觉到你比别人挺好，就像我们刚才海尔弟兄分享的，就是犹太人总觉得自己比外邦人要好，那就很麻烦了。那就算神给了他们律法，也会使他们骄傲。就如果我觉得这个圣经啊，就是写给我邻居的，写给我同事的，写给我的配偶的，那我挺好的，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会碰到这么一个情形，就是很多人说，哎，我真的需要，我需要福音。然后坐下来，你听他说的时候呢，80%-90%的时间呢，他是在控诉别人啊，说谁又不对了啊，谁又不对了。那很多时候呢，他看的也没错。就我们看别人的错的时候呢，往往都比较犀利啊，眼睛都比较锐利，看得很直接，也很到位。但这个没有意义，因为呢，就算我把一个人看得再透，我不是他的审判主，没有用。主在审判他的时候不会参考我的意见。所以我们很大的问题在于呢，我们无论看见神的什么话，尤其是律法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把自己放在审判主的位置，至少是个陪审员啊，至少是个这个有一点权力的，能跟审判主说点话的人。所以我觉得呢，我应该要跟神商量商量啊，这个人你该怎么对付他。他是 ABCDE 有这么几条是不是太好的，我都看见了，圣经是这么说的，这都对得上，没有意义。我们用我们的良心呢，常常是去诓别人的。所以在这里呢，良心使人知罪，不是说使人知邻居的罪， 叫人知罪是知自己的罪啊，我。所以良心的声音会很客观的摆在那儿。但是呢，我们怎么用就有一点讲究了。所以我们上次我们把这个声音提出来，第二章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呢，越往后我们就越往后深琢磨的时候呢，发现我可能走歪了。这辈子呢，对待我里面良心的声音的态度呢，可能要值得商讨一下。我这个态度好像对我没什么好处。因为我要是不改变呢，我原来是掉进什么坑，我现在还是这样。我就算能把别人看得再清楚，我要是眼瞎的，我可能最不愿意，我十岁就不愿意把自己活成的那个样子，我一到四十岁保准就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改，我就一直是那个样子。那你觉得我十岁所犯的那个错，我到四十岁，如果我完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胜过它，我只会越犯越大嘛。我们见到太多这样的见证了，对不对？有多少小孩一开始，在西方这种故事很多啊。那他得救了以后，他讲他的见证，他先偷的什么？那可能先就偷点邻居的足球啊这种小东西啊，后面就慢慢偷车啊，再后面就贩毒啊，最后就被抓起来。就是他在监狱里信主了，啊，神改变他。所以我发现呢，你要真的改变这个趋势，是得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的，啊，这外在的力量呢，就是主了，就他能使你做到的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我得正确的认识我里面良心的声音，我到底怎么看待它？这声音是在告诉我错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是使我知罪，我错了，我的确是罪人，我不要去管别人怎样，我也不要管我做对了多少，我只要管一件事，我犯了就是犯了，我错了就是错了。啊，你知道我们这时候会有很强烈的心呐，想跟神辩解。弟兄姊妹们，我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危机时刻，一定要把这个想要跟神辩解的声音摁下去。没人能帮你，所以你一定要安静。这时候你最好的朋友很可能就害你，他说，哎呀，你真的挺冤枉的，哦，你真的很苦，是你配偶就是对你真的不好，哎呀，你一下就你里面的自以为意的心马上就出来了，你就觉得，哦，你真的说的太好了，我吃了那么多年苦啊。不要去听，安静，把所有的杂音全部摒弃掉，你来到神面前，他是圣洁的啊，他的良心律法的声音就是圣洁的，你做了没做，你错了没错，你错了就是错了。你一照镜子，你脸上脏或不脏，你先承认这一点，你别说他脸上更脏，没有意义。弟兄姊妹们，不要去想别人，这个时候想你自己，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起点。我们等会儿会说为什么。因为我若总是在这个罪这个问题啊跟我没有挂起来的时候，我始终没有从审判主的位置上走到被告的位置。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一开始起点的位置是审判主的位置，我要先把我的位置换成我应该有的位置，我是一个被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大家到这里不能接受呢，你就再回去我们前面罗马书从一开始讲的，我们走到现在逻辑已经非常强大的，我们前面没有任何的可以你找借口的地方，就是这么神就这么说的，那先走到这了，你不能推卸责任，你不能说没有神，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因为你有良心，你不能说你没有犯，那你犯了，那你要承认，我就是得罪神的那一个，我犯罪唯独得罪了神，他是审判主，我是被告。好，现在来了，我们就要往下看啊，三章的21节啊，但如今20节是我们刚才读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21节，但如今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22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里反复在讲一个词，就是义，神的义称义。什么叫做义呢？没有罪就是义嘛，对吧？不犯罪就是义。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客观事实，就是我在神面前是个被告，我是个罪人啊，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他。这个时候，当我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正要的就是这一个词，就是义。我想让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因为我们现在呢没有站在白色大宝座审判台前面对神啊，我们想一想，我是面对大法官，我的确犯了证据充足的罪，证人证物全都在啊。然后呢，我上午我就要去面对法官了，你觉得我晚上这一晚上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义嘛，对不对？我想要被赦免嘛，我想要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我能逃脱这审判吗？是不是？所以我要是不知罪呢，我就不会要义。这个逻辑很强大的。所以就算我今天听见很多福音的真理，我知道很多圣经的道理，但是如果不知罪，你知道这些东西会变成什么？这些东西会变成我骄傲的资本，因为我又多了一点知识，我去跟别人讲，我又多了一个呢比较高大上的宗教啊，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是活在宗教里的，不像你是活在肉体里的。我只要不知罪，整本圣经跟我没有用，没有意义，他不要去读，越读越害你。你要读圣经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真的想要这义。因为耶稣借着神借着这本圣经就想给我们一个礼物，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义。我不是那审判台前的那被告，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要义呢？如果我是审判主，那我肯定不要，我就不要义了，我就是义嘛。所以在这儿耶稣保罗神的灵啊借着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我们不是去从律法里寻求义的，因为我称义啊没有办法从律法里来，因为我做不到，我已经试了，犹太人试了几千年，我们的中国人的历史也很长了，有人就有良心吗？那我你大家觉得就客观的说，咱今天会比3000年前的中国人道德要好一些吗？没有吧。义会更义一点吗？没有吧。那人还是罪性的人还是这样啊。你觉得你的孩子会好一些吗？不是吧。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该说一个客观的事实，良心也好，律法也好，它没有办法让我称义，那我称义该怎么称呢？我该怎么说我是义人呢？我得靠外面的力量，不是靠我守了律法的力量。那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啊，如果我真的这律法的声音在我里面，我全守了，我一点也没有做错，我可不可以称义呢？我可以，当然是可以，不是说不行，当然可以，耶稣就是做到的嘛，神就是这样的嘛。但问题是我们是有一个算一个都不是嘛，这就是为什么3章的第9节到20节讲了那么长一段，就想最后告诉你一个道理，就20节一个都没有嘛。所以从第10节的后半段就开始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大卫也不是义人，亚伯拉罕也不是，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称义，所以义必须得从外面来。那你说义从外面来怎么来呢？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下。那 义这个词呢，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简体版的这个词啊，是它很简单，为了好写啊，但它其实并不是最早的我们中国人认识的这个义啊。大家想一想，这繁体字的义啊是怎么写的？繁体字啊，繁体字上面是一个什么？上面是一只羊，对不对？大家想一想，繁体字的义，上面是一个羊，下面是一个我，这就是义了。对吧？所以中国人是知道义的啊！大家千万别觉得圣经就是犹太人的书，圣经也是中国人的书啊！你不能否认羊在我上面就是中国人说的义啊，否则你就把你老祖宗给扔了。就是你的老祖宗就告诉你，羊在你上面就是义，中国再没有别的第二个义字，中国的从几千年来义就是这么写的，羊在我上面就是义。那你说羊在我上面跟义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回到圣经你就明白了，因为犹太人也告诉你羊在我上面就是义了。犹太人献祭献的赎罪祭，刚才海尔弟兄在他的分享里也讲到，赎罪祭就是把一只羊杀了，杀之前大家知道有什么动作吗？你去祭司那，假设你是个犹太人，你带了一只羊，这只羊呢还有要求的，这只羊不能是瞎眼的瘸腿的，不能是塌鼻子啊，这讲的可细了，然后呢得是非常好的没有瑕疵的啊，你把这只羊带去啊，你带到祭司那，祭司呢要你的手啊按在羊头上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你把你的罪给了这只羊，然后呢祭司把羊杀了，把血倒了，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知道这个永恒的审判啊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你把你的罪给了羊，羊替你死了的时候，你就从羊那里得了义。但问题是呢，这是一个图画，对不对？那羊是羊，我是我吗？羊是个动物，我是有灵的活人，啊，如果一只羊就能替我死了，就能赎了我的罪，那我们多养些羊不就行了吗？你也知道这不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图画，它在讲一个实体，这实体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只羊。义就是从他那里来，所以羊在我上面只是告诉你，你得着义的方式，你只能靠一只替罪羊替你死了。所以我们千万别说我们不知道圣经，因为你从来跟别人说，哎呀，我这受冤枉，我是一只替罪羊，你从来不会说我受冤枉，我是一只替罪猪，你不会这么说。你不会说我是一只替罪狗，你只会说我是一只替罪羊。那你为什么要说圣经说的我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呢，你就不要说你是一只替罪羊，因为说圣经说你就是羊，可以替你赎罪。耶稣就是那除罪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一章讲得很清楚。那既然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那只羊他在我上面，他死了，他的血遮盖我的罪，他付了代价，我得着了他的义，我就被称义了。所以我的义从哪里来呢？我的义不是从律法行律法里来的，律法有它的圣洁的作用，千万不要去贬低律法，律法是圣洁的，没有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嘛，我就不知道我是个罪人嘛，是不是？但是呢，义是从耶稣那来的。我需要耶稣替我死了，我才能得着这赦罪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替我死了，审判官没收到代价呀。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跟所有人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讲呢，耶稣死了，埋了， 复活了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哈、啊，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因为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三节啊，第二节说呢，他说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他开始讲福音是什么。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引用这些话的，这是保罗说的，保罗对哥林多人说的，15章3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注意他反复讲了，第一这是什么，死了埋了又复活了。为什么不能只说死了就没了停了？因为他死了埋了复活了，才说明呢，这个罪的代价付足了。假设今天呢，我也很愿意为大家的罪付代价，我也很爱大家，然后呢，我死了，你猜会怎么样呢？我死了就死了，埋了就埋了，我不会复活的，为什么？因为我为我自己的罪付代价嘛，我也是个罪人。阿们。我死了埋了不复活说明什么？说明我本来就配得死了埋了这个审判。如果我们都是被告，我们都是假设被告席上有100个人，然后我们彼此还真的很爱对方啊，大家都很好，都愿意为我的罪死了。啊，你就跟法官说，哎呀，你让我帮他吧，我愿意帮这个弟兄，我替他死了。法官会怎么说？他说你不要那么激动，你的事儿还没说呢，马上轮到你啊。那现在麻烦了，如果每个人都要死了，谁救我们？得找到一个他没有罪的，他可以复活的。所以当耶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架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所有的罪的代价都放在他身上。就说法官本来要审判我，我有 ABCDE 很多条，你有这个也有个那么七八条十几条啊，全部放在他身上。然后法官要做的审判也全部在他身上收到了代价，那你觉得会怎么样？法官会说什么？审判结束了，代价收到了，案子结了，所以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说明审判的事情对于信的人已经过去了。耶稣所付的代价包括多少人呢？按照圣经的启示啊，是每一个地上的活人，无论你信不信，他都为你付了代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我们感动的事实啊！耶稣不会因为他知道你不信而不给你付代价。我们都知道方舟造的之大啊，肯定不是说就八个人住进去啊。那神为什么要造那么大呢？虽然他知道最后只有一家八口住进去，他为什么造那么大呢？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住进去，他希望洪水没有冲走任何一个人。耶稣为什么要为每一个人付代价？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相信他。大家知道你拒绝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吗？你拒绝就只杀了你自己，什么别的效果都没有。所以你如果这么恨你自己的话呢，那你就拒绝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吧。如果你这么愿意让自己受永恒的审判，去经历你所得罪神的那一切的审判， 那你就拒绝他。这是我们唯一的结论。所以在这儿我们回到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在这讲的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这个义呢是耶稣做成的，他是那只羊，他替你死了，审判主收到了代价，他现在在等你接受或者拒绝。最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那在一个非洲酋长国啊，那一直呢丢东西啊，然后这个首部落的酋长呢就要找啊，到底谁偷的啊？最后呢找着了。谁偷的呢？是他妈妈，丢的都是首饰啊。那现在这个麻烦事来了，就是呢，如果他按照公义的审判呢，他是要用鞭打这个囚犯的、罪犯的，比如说鞭打30鞭。但那可是他的母亲呢。但如果他就无罪释放呢，那就别人就不会再遵守律法，对吧？因为你没有审判就不可能有律法。那怎么办呢？他要开庭，要定罪啊，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罪，要审判，要宣布。然后呢，然后他把身上的衣服一脱，他下来来承受这30鞭的刑罚。这就是救恩发生的过程。神面临一个两难，如果他就无罪释放每一个犯罪得罪他的人呢，律法就没有根基了；如果他要惩罚我们呢，他的爱就得不着彰显。所以大家知道十字架代表什么吗？十字架代表公义的满足和爱的表达。你想要找公义呢，你就去看十字架；你想要明白神的爱呢，你也去看十字架。所以你如果认识耶稣呢，不是通过十字架，那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呢，你不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了这个义，他现在在等我们借着我们的信心接受他给我们预备的这义。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个选择的，你要吗？这义有代价吗？有，是神自己付的。他对我有代价吗？没有，只有一样，就是我要谦卑。我什么时候会不要呢？就是我不觉得自己错了，我就不要。我反复的在讲，大家不要去跟别人比，因为100个囚犯之间，50步和100步总是有差别的，但这个没有意义。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我们对孩子尚且知道这么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可辩驳的被告。但是神却在律法以外给我们做成了义，他在等。我们既知道羊在我上面就是义，我们的祖先既一早造字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祖先就想让我们知道，你一定要记得要有一只羊替你赎罪。那现在你知道这只羊是谁，你要不要接受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是吧？我们知道律法和良心都是那光照我们的镜子，让我们知道 我们无可推诿无可辩驳的是犯罪得罪了您。如果这声音在我里面是刻下的，如果我在这许多的年份里已经许许多多次数得罪您，我该怎么办？父啊，我得着这大好的消息啊，就是耶稣在律法以外为我们成就了义啊。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不但是公义，更是他显明的爱啊。他盼望我们啊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因为他已经付足了代价。啊，我们在整个审判里已经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主。也求主带着我们真的能做这最宝贵的决定，说主啊，我想要接受这恩典，求你赦免我的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